您现在收听的是二十三十四十女人进行式，在这里我们将和每个女孩一起分享美丽的小秘密，享受当女人的乐趣。嗨，大家好，我是四十岁的代表 Nancy。今天呢，我们的 podcast 要来聊创业这件事情。然后呢，刚好我们今天的二十岁代表跟三十岁代表，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业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先请二十岁的代表 Roxanne 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Hello， 我是二十岁的代表 Roxanne。 我自己的创业是在卖英文考试的笔记，就可能多益啊、雅思啊，或者是高中升大学的那个学测指考。会想要卖的契机其实是我就发现我那时候很认真做笔记，那这个笔记其实是很有价值，而且我发现市面上其实没有像我这种类型是把所有可能单字、文法或是你解题技巧全部整合在一本笔记里面的、oh. 就是这种参考书。然后想说这是一个机会，有一天我就在家里没事，那我就是去扫描完我所有笔记，然后就直接上架直接卖，没想到就卖的还不错，所以算是误打误撞。
是卖电子档吗、嗯、还是卖纸本档？
两个都有、啊、电子跟纸本都有，而且发现大家比较喜欢纸本、嗯、可能是因为高中生还没有那么习惯用电子档、嗯、对，所以就这样误打误撞走上创业这条路。
好，那三十岁的代表燕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创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十岁的代表燕燕。我的话，除了我正职的法律事务所秘书的工作之外，我在假日的时候有在兼职自己在网络上贩售甜点的部分、嗯、最主要是以小朋友那种修诺饼干，是四个月的休闲饼干，
要画很可爱的翻糖的那种吗？
我不是做翻糖，是糖霜、哦、对，就不太一样、哦、但就是类似、哦、对、哦、
那你懂我意思。知道，我知道 OK。
对，然后还有卖一些手工饼干跟可丽露的部分。最主要是因为我侄女就是他们小朋友很喜欢吃，可是因为在台湾其实你很难找到我觉得好吃的可丽露、嗯、因为可丽露就是外面要很脆、嗯、然后里面就是软软，可是你很多都会像桂，就是花桂的那种。
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那个很恶心、嗯、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倒不如好，那我就去上课，然后后来就开始就是自己卖，然后自己改配方啊，然后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口味这样子、嗯、对，所以像等一下我就要去回家去做饼干。我等一下就要回家去赶工这样子。
听了都想吃了。
OK， 好， Roxanne， 你的那个我觉得你这个 idea 还蛮有趣的，蛮聪明的、嗯、因为其实它这基本上就是你把你已经做好的事情，你只是把它多印几份出来卖这样。
对，就是
可是会不会有人就买了一份、嗯、然后就印给别人这样？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我会在他们买完，通常是电子档嘛、嗯、买完之后因为电子档流通比较容易，
对，
他可能就传个就出去，所以我会就是可能有一个像是警语之类的，就会说哦，如果可能这个是有著作权有规范、哦、然后如果你要散布出去你可能会违反什么条例之类的、哦、这个也不算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对 啊，
对啊，所以其实因为我的也没有想要把它做成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生意，因为毕竟我的重心不在这边、嗯、所以我现在可以想到最轻松最有效的方法。对啊，确实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嗯、但它就是会是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哦好，那可能是真的会被告这样。
所以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你就是一直很会做笔记然后统整重点的人吗？
我觉得要看科目，因为不是每一个科目都做笔记你就会有效、
哦、所以数学就没办法。
对，数学就不会就是不会嘛、哦、对对对，数学比较多是你要做多一点题目啊之类的、但是像是文科、嗯、尤其就是如果你是考台湾的那种学测指考，其实它的出题模式很固定，他固定考就那些、哦、然后我想说哎、欸，既然我发现这个规律，然后我的成绩也不错、嗯、至少是有背书嘛，
对，
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分享给更多人、嗯、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做它其实也是可以被量化的。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这是就是你知道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我们以前大家都是可能你们现在或许很多科目都是可以线上上课或者什么的，
對，
就我们就是都是他要去本人要去上课。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如果翘课啦或者什么他就会听不到上课的老师讲的内容。然后我们以前其实就有一个 club， 他就叫做 note taking club。 那个 club 呢他们就是会每一堂课他们就是收集那一堂课很会做笔记的学生，然后呢他就是直接贩售，他直接就是 学期一开始，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跟他订购说，哎，我要跟你买这一个学期的笔记。所以他就是变成说，你这一堂课结束之后，你就可以下一堂课开始前，你就可以拿到上一堂课的笔记。他很及时，那个时候我都会去买啊，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是说一直翘，偶尔有时候翘课，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哎，有别人先帮我统整好了，我就可以很快的抓住重点，然后再去念。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
哇，这个我其实现在马上也不
是
说
你是想到是不是可行，
可以实践，
对对对，
因为这个可以套用在高中，第一个高中比较单纯，就是因为其实高中的成绩，如果你是要考念大学，
对对对，
没有到这么重要，但是如果是以大学的课堂来讲的话，其实同一个老师的同一堂课，他的期中期末出的其实是蛮类似
的，
所以你就是好，你先掌握了可能三届，然后成绩最好几个，你去跟他们你勾选一下，
对啊，
那这就是哦，可以，
然后你就直接卖，所以你这样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人家买了一份然后就一直流传，因为他变成他唯一比较要突破困难点，他要很及时，因为我不太确定台湾的大学是什么样，但是像我们以前我们一堂课可能班上就是四五百个人，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是很大的，然后就四五百个人上一堂课，那你就想想看，四五百个人就是只要一堂课只要有一百个人来跟你买，你就可以赚多少钱了，
真的，
对啊，然后他是每一个科目他都就是会去找那一堂课可能就是比较
厉害的，
对对，然后可能或许他们也会去统整一下 maybe 去年的人的 notes， 然后他们再去微调今年的内容还是怎么样，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出来的，可是他们就是可以
很
即刻的，对，就是昨天上完，然后下一堂课开始前你就可以拿到那个 notes，
哇，
对，然后你就可以变成他就是有点像是订阅制，我就是学期一开始我就直接跟你订说我要买这个月的这个
学期
的 notes 这样子，
哇，
然后每一个科目都可以赚钱，
这真的是可以规模化，而且
要去规模化，
我觉得可以耶，而且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你去找到那些最会念书的人，他们其实不见得会想做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啊，这好麻烦哦，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你透过他们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我也不用自己
想，只要把这个 business model 想好就可以去规模化。
好，我等一下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学生啦，你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人可以帮你直接抓出重点，学起来也是更快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念书念不懂，是因为他看了半天，他根本不知道
重点
在哪里，或是他念完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归纳。所以如果有人就是有，因为有些人是很会归纳重点，跟很会知道说哦怎么抓考试题目啊什么等等的，然后你只要找出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帮你把这个笔记，你可能优化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格式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就可以立刻就变成订阅制的，然后它就会变成是不间断的被动收入来的。
只要这个老师没有退休，
對對對，
我就有钱赚。
好像是耶，
对，课纲没有换太大的话，其实就可以。
真的耶，真的可以耶。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它就是有一个一定的需求嘛。
对
对，然后你可能也不用卖很贵，可是你只要班上，我不知道，就你们班上一百个人，只要有三十个人跟你订一堂课，三十个人。你那么多堂课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对
对，
而且其实考古题啊什么的都差不多，
对、啊、
但是其实考古题就是像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找考古题真的是要去私讯，还要先去调查有哪些比较熟学长姐修过这堂课，然后要去私讯、
啊啊、
然后其实他们也都不太清楚，很散落，还有些是用手机拍的这样，
对对，
那如果我整理好一份然后可能搭配笔记的话、嗯、
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对，我觉得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公开的，现在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 Google 找不到，几乎没有，只是说你怎么样把它统整出来，是变成让别人觉得说这个是有这个需求的存在，它就会有那个商机。
对，因为我觉得创业应该就是在去解决别人的需求嘛。
对啊，
其实整合这部分就有点像是去节省其他人
时间，
在搜集资讯、过滤资讯的时间。
对。
对，
所以这个你可以想一想。
天哪，我没有想到今天就直接来录 podcast， 直接收获一个超棒的点子，
今天发大财，不要忘记。
不会不会。
对啊，那其实像燕燕也是，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因为你是觉得好像市场上没有找到你很喜欢的，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做口味很健康的东西给你的侄子侄女吃。
对
啊，其实、就是、它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切角。
因为我没有那么 聪明，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因为甜点的部分就是像我们去外面买，然后你就会觉得第一你不知道他加了什么东西，然后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喜欢吃那么甜，那我自己又很喜欢吃甜点，那我就觉得那倒不如自己做，然后做着做着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就说，你其实可以贩售啊，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固定，那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固定，是每一个月我都会开一次，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什么就是从头到包装寄出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我必须要，就是我这个礼拜做饼干我就只能做饼干，我没办法再做可丽露，对，因为这我真的会忙不过来， 对，所以就是这个礼拜可能是饼干，然后下一个礼拜是可丽露酱，然后我就会预计好四月，像现在四月我就会预计好我五月什么时候要
就先公开，
然后说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开放预购，然后大家就可以私讯我，然后做预购的动作这样子，对。
但你目前你做这件事情做了多久了？
到真的比较稳定的话应该是2年前，我总共接触甜点大概有6年、就是，但就是以前比较年轻就会想要出去玩，就是假日都想要出去玩，
就不想在家里做甜点。
对，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就会变成固定，就是一个月就只有4个礼拜嘛，那就会是一个礼拜是饼干，一个礼拜是可丽露，那如果像有要画那个饼干，因为画饼干就比较耗时，那个也是一个礼拜这样，那我之前都会把时间排得很满，
对，
然后就变我跟我老公，就之前在讲，我们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相处，对，
因为你说他是教练，他很多假日都要上课吧，
对，然后或者是他下班回来可能就已经11、12点，然后我又是正常上班族，所以他回来我基本上我就
要
去睡觉了，
睡，
对，所以就没有时间相处，然后跟我爸妈也没有时间相处，然后身体有点坏掉，因为都没有时间休息，基本上就是365天都在工作，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调整一下工作模式，所以就会变成现在就会可能有4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是休息的状态，然后其他3个礼拜就会是工作这样子。
但你对这个副业你给他的期许是什么？你是会希望说他可以之后稳定到你可以不用做正职工作吗？
有，我有想过，因为我老公之前问我说我要不要离职正职做这件事情，但因为我们要找点啊，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就因为毕竟开吃的你必须要投入比较高的成本，对，所以要找点，然后要，因为 我的目标是我希望我可以开一个工作室，我想要开课，对，因为我想要教小朋友，因为对我很喜欢小孩，虽然我没有想要生小孩，但是我很喜欢小朋友。现在的工作之前我有在 Joy English 就是加英语那种当英文老师，我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对，然后在这之前我也有跟星光三月接洽过，就是他们假日会有那种儿童节啊，或者是会有 就小朋友就家长把小朋友丢在那里，然后家长就可以
我很需要
然后家长就可以去逛街或什么之类，然后你就整个下午就把他丢在那，然后我们就带他们画饼干啊，然后
我怎么不知道星光，我一天到晚在新义区晃，怎么不知道星光三月有这个活动啊？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是那天那很久以前了，然后所以我之前有去过1、2次、2、3次，然后跟他们有接洽，然后他们就是讲好会有几个小朋友，然后要准备多少份的材料，然后带他们画。但就是小朋友，你要避免，就是你要一直预告说不可以偷吃，因为这是比较麻烦的。可是因为小带教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家长不太会期许说你要画出多精美的东西，他们就是一个体验有趣，小朋友开心，
家长
就会开心。
家
长
就只是想把小孩丢在前，他就想1个小时上课，不要来烦我，把这个小时就是交给老师。
我们会上2个多小时、3个小时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之前去体验过，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那我想要朝这个方向出发，开一个工作室，那可能我可以开课，然后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来，可以一起做，或者是对把小朋友丢在这，这我都可以。
当然是最好是可以把小朋友丢在这，但我 OK， 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又可以给你一个可能灵感，你可以想一想，因为我之前有去过一个空间，他是做蛋糕的，然后他平常就是也是接单，然后才会做蛋糕，然后但是他的那个空间，就他偶尔会。就是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教小朋友做一些东西，或者是有时候大人也可以，就是也是教室的一个空间。然后呢，但是他那个空间呢，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喝酒，就是因为刚好他的 partner 好像是本来就是酒商，然后所以说他那边如果你带酒，他就收开瓶费，然后如果你要喝他们的酒，他们也可以点。然后，但是就是小孩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烘焙啊、干嘛的，你可能坐的时间，然后你还要等，他要烤嘛、干嘛的，然后烤的时间，可能那个姐姐就可以讲个故事啊，或干嘛的。然后这个可能2个小时就是父母放空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可以在旁边喝杯酒、聊聊天这样子。我觉得这非常棒，因为身为父母， 我就是觉得说这个空间太棒了，就是又有人可以照顾小孩，然后小孩又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人又可以坐着好好聊天。
对，我就是想要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我之前有找一些空间，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都要考虑到交通的部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车或什么之类的，不然就是租金，就是你跟他租借的费用或者是地点都不符合我觉得的需求。嗯，所以现在就是都只有在贩售，我做好然后卖出去这样。
对，
对，但我的目标是希望我可以开工作室。
所以越烘焙的话，它就是还有器具的成本嘛。
对啊，对啊，
而且尤其如果你是要开课，你可能烤箱就不能只有一个，
对，
你就要好几个。
对，然后可能同一个东西你就要有很多个这样子。嗯，对，那就需要比较多的成本去投入。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会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嗯，但就是现在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那 Roxanne 你自己现在就是做那个你卖你的那个笔记，你觉得你有遇到什么难题吗？
嗯，因为我自己是把它定位成就是一个被动收入，我完全没有投任何广告，我也没有可能请人帮我出货。嗯，我就是都自己 来，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营运上的难题可能还暂时没有，但是刚刚 Nancy 那个我可以想象要怎么结合。嗯，对
对，
接下来就会有难题了，但是最后可能也会有也会有很好的成果。嗯，那要讲真的遇到的困难，我觉得是身边跟我同样年纪的人没有什么人在创业，或甚至是有想过要创业这件事情。
嗯，但就只是想。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哦，那我可能十年之后 也想创业这样。但他们现在都会倾向说那就去先去公司累积实习工作的经验这样。嗯，所以就变成我会想要那种可以一起打拼的伙伴，那甚至我们可以合作嘛。嗯，但现在就变成我只能跟年纪比我长可能10岁以上的人。嗯，然后聊这件事情。嗯，但他们的视角就很像是给我意见。嗯，因为毕竟他们的阶段也已经比较成熟，
是
要讲合作好像有点困难，因为我们的 level 就不同。
对。嗯，
所以就会只能单方面吸收，没有那种战友可以一起打拼一起讨论的感觉。
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个也不太需要有 partner 啊，对，你是有别的想法想要做别的事业嘛。嗯，你才会想要找 partner。
对，我觉得是这样。或者是其实现在很多创业都会需要工程师，需要软体工程师。然后你可能上架到一个平台，或是你做出一个 app， 那我就会觉得我现在会蛮希望可以多去认识一些 IT 的人才，会写程式啊，刚好也对创业有兴趣。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合伙，就是做一个平台上架，或者是甚至买线上课程等等的。嗯，这些会是目前遇到的困难，然后会希望可以朝这方面去突破。
因为你现在才21岁，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多认识不同产业的人，然后多听听不同人的意见都是好的。就是我觉得今天先不管说就是这个人跟你的年龄差距多少或什么，其实他每一个人都会有你可以从他身上所吸取到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创业所需要的资源跟想法，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创业的实际操作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想法的蹦出。其实有时候你认识不同的人，很多时候创业的这个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你跟不同的人的交流。有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好像可以做，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这个年纪其实就是多听听、多认识、多聊，然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些想法出来。那你有了想法之后，你再去分段的去思考说，那你接下来需要什么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找别人合作，这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才能。
懂。
然后你才会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就是切割开来，去看说每个阶段你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可能现阶段没有太多人可以一起合作这件事情。嗯，我也有跟我一些朋友讨论过。嗯，或者是我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现在可能有一些因缘际会，可能认识到一些前辈。嗯，他可能大我10几20岁，我就会觉得哎，那他们现在教给我这些知识，或者是哎，他们在分享他们创业故事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不想要听听就算的。然后我就有去问我朋友说，就是我朋友年纪有比我大一些，问我说哎，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利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左进右出。嗯，但他刚刚的回答也跟 Nancy 一样，就是不用急。
啊，
这些东西是可以慢慢累积，慢慢沉淀。
对，
到有一天
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再拿出来用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不用急吧，如果面对这难题要所解决的话。嗯，
对，
慢慢就是放宽心，
是
去接受。嗯，
对。那燕燕呢？
因为我都是在网络上贩售。嗯，因为很多 IG 或者是 Facebook， 现在大部分人都用 IG 在贩售，大家都会做的很漂亮的那种限时动态啊，然后那种吸引人家目光的那种。可是我真的很不会用那些东西，或者是你一定要拍出好像很漂亮的商品照去吸引别人的眼球，这也不是我，我真的就只会做，就是这些东西后面行销类的东西，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我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拍照，然后把东西 po 上去，然后发文。遇到瓶就是久了，大家好像也就是会疲乏，
比较难拓新的客源。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之前有想说要不要买广告，因为它会有 range 嘛，那我又不知道我应该要买多少 range 的，我才能真正的有触及到更多的人。应该是说在疫情开始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对，
所以大家都会把就是比较愿意消费，
对，
因为可丽露的单价，然后加上画饼干是需要吃，所以我的单价会偏比较高，然后加上我多用比较好的食材，所以我的单价定价偏高，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出国，没有就钱没有地方花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来消费。但现在就是解封了，大家都在出国的状态，
大家都去日本了。
对，大家都去日本买东西。
这是日本吃可丽露吗？
日本可丽露，
不好吃。
要吃你的。对，然后所以就觉得销售，我觉得有很明显的下滑，但我又不知道怎么突破这个困境。但我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蓝勾勾的朋友，他们会帮我转贴我的po文，可是我觉得久了好像也没有那么有成效。以最近来说，订单的状况就是起起伏伏蛮严重，不会像以前基本上一下子就是可以到达我每个月出货的底标这样子。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完全靠网络去做销售的话，我觉得视觉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买过的人就是吃不到啊，我只能用那个视觉它第一眼能不能吸引到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费者的决策。所以如果你自己也很清楚说这个不是你的强项，其实你可以找外包啊。
有，我有朋友就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我就是固定出货，然后年节会有，我会找比较漂亮的盒子，然后比较特别，年节的时候就是会有比较在这一方面有专长的朋友，然后我把东西送给，因为他们因为毕竟 不便宜，你自己要买也不便宜，那我就送你可能两三份，然后你帮我拍一个漂亮的影片或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或者什么拓展一些关系，然后他们也想吃，那我就给你，然后那你这样你免就是互惠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差。
对，第一点我觉得网络销售我觉得视觉蛮重要，所以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就是可能有本来就做这一行的朋友来帮你拍这些照片或什么，或是甚至你可能就是固定的时间好好的去帮他拍照宣传，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你如果真的要下广告，那你就是真的要用这些好好拍照照片来下广告，可能它的成效才会比较好。
对，
应该是说网络上我自己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就是重度网络购物的人，就是我看到什么东西就我反正我就习惯什么东西在网络上买这样子，虽然我就是一天到晚看了很多广告，可是我还是很容易会冲动消费。对，那但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个就是，当然讲直白一点，你说可丽露它不是一个市场上没有的东西，
对，
你就要想办法用别的方式让别人能够吸引住他的眼球，因为你第一步一定要让人家看到你的东西会有想要了解，想要点进去了解，他才有可能会购买，所以你第一步一定要先抓住他们的眼球，然后他们进来之后可能透过你的产品叙述啊，或者是别人的反馈啊什么等等的，才会造成购物的这个行为产生。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不确定你的销售方式是什么，就私讯给你吗还是什么的？
就私讯，然后全额汇款之后，因为都有讲好就是出货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留下地址电话。
就是你私讯，然后要填表单还是什么吗？还是你就是讯息一个一个弄，
一个一个用？因为没有到，因为是我目前我是可以处理的状态，要填表单
，OK，
要填 Google， 就是我有设定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他们就要填表单，然后这样，因为这样我在统计上会比较方便。对
对，就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如果你以后是想要就是这一门生意，它是可以让再扩大的话，我觉得简化购买这个流程
对
很重要，因为像我就很爱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我现在就是买东西，如果是它只有开放汇款跟信用卡，我可能有。所以就觉得、麻烦，我就关掉。可是他如果有开放 Apple Pay、Line Pay， 我就立刻点点点刷脸，我就钱就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老实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买东西都不是为了需求，都是为了一股冲动跟想要。 就是现在没有什么人是买东西是真的就是没有他会活不下去，就是很少嘛，对，就是、大家都是哦看到很想要然后就买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一个冲动的购买的行为、嗯、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在整个购买的流程是很简单的，越简单你的成交的几率就会提高，
对
对，就是这一点你也可以，但你有表单就也 OK， 至少你这边是比较方便，
对，
这样子，
因为应该是说只有我一个人作业，所以我一定有抓那个我可以在周末这两天的产量，
是，
对，我也不敢抓太多，
对，
對， 對，因为会累死，所以就是我会在我能出货的范围内，目前对我来说用表单是我可以 handle 的状态下、嗯嗯、对，而且现在如果要寄货，因为我有跟黑猫签约、嗯、所以基本上流程就会变得比较顺，对，就不会像以前我要自己一个一个写那个到货地址，那个就会很累。
我还有想到一件事情、嗯、可能你的表单啊应该是可以放入 LINE Pay 的收款 QR code。 OK，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天我就是去运动完，然后就反正在马路上就走经过，然后就有时候你会看过有那种卡车然后后面在卖水果的，嗯，然后我就反正就刚好就看到、欸、那草莓蛮漂亮的，我就买了，然后他可以用 LINE Pay， 因为他就是真的就输出一个那个、嗯、然后就用 LINE Pay， 那我就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呢，因为他的那个 LINE Pay 的账号他可能就是会群发讯息，
有，我知道，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会有新鲜的水果，他就说、欸、
我知道
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多少钱，然后我就会跟他买、欸
啊、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已经买过他的东西了，然后我知道他的 quality 是好的、
okay.
他就是因为透过这个我有扫了他 LINE Pay 这件事情，他就有我的 contact， 所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 potential 的 customer， 所以当他有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推播给我，
对，
然后就有可能再造成下一次的购买、
oh.
然后因为我就会啊，他就新的需求，我说、欸、这个水果看起来不错，这葡萄酱很好吃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好，那我要两包，然后他就会帮我送过来、
okay.然后他会帮你送过去，
对，就是在、啊、对，就是我就觉得很方便啊、嗯，因为他可能就开着卡车就到处送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方便，所以就是可能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应该是说，因为对你来说，你需要的就是让多一点人
知道
你在做这件事情嘛，那。这个可能或许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因为很多人他购买完之后、嗯、他如果不是主动的来找你，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次、
嗯、
可是你可能要创造一个机会是让你有可能找得到你可以找得到他的方式、啊、
对，
对，就是或者是他们填写表单啊，就是填写表单一定会留一些个人资讯，
对，个人资讯，
就是现在可能也没人在看简讯，简讯可能我觉得效果不太好、嗯、但 LINE 我是觉得蛮好的，
对，就像我们买东西，
对啊，
然后他们你用 LINE Pay 就像康士美好了、
啊、
你用 LINE Pay 付钱之后他
就
会跳出，
你就被抢上、啊、
就有康士美那个广告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对对对，那可能当然你太多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很烦，就会把它关掉，但是也没关系，但你至少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是
让大家
看到，你可以主动去接触到这个客人的、
嗯、
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像你的东西是很需要口碑的传播嘛，所以你抓住 potential 一个客人，他买过了他喜欢，那他就有可能会再分享给他的朋友，
對，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创造这个扩散的一个几率一个方式这样子，
嗯，因为现在有蛮多客人都是啊，我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嗯、然后我是那个谁谁谁介绍、嗯、就他们可能别的人有买过，然后他们可能出年节礼盒的时候、嗯、他们就会出现，然后就会说、
嗯、
哦，我之前有去吃过你去年的、
嗯、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们要送礼或什么之类，
对，
那这种状态我就会觉得哇有被拓散出去，
对、啊
对，
啊、对，或者是你也可以比如说那种送礼的季节快到的时候，你就主动联系那些曾经给你买过的人啊、
哦、
这也是一个方式、嗯、就是主动，因为你已经有，因为他 Google 表单应该就有他们联系方式嘛， email 或者什么的，
对，
有主动联系他们啊，就是也有
可
能、
哦、
可
以，
对啊、
嗯、
就是可以想想看啦，想办法就是可以留住更多这些消费者，
嗯，
对啊，
我觉得就是会员的经营的思维蛮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跟你买过，等于说他们已经是你的一个在一个破里面的那个客群，
嗯嗯，
那可能就可以说哦，你就传一个 email 或什么给他说，可能哎、欸，你下次购买可能可以有一些小小折扣，
有有有，對對對，我现在有在做，
对
对
对，
就
类似像这样子，
就
是
会让很常客，我就是假如像有年节、嗯，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 discount 这样子，
对、
啊、对，
这样就蛮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身边也蛮多人都是就是会斜杠做一些其他的小事业，那当然最困难的永远都是行销，因为行销它 cover 的范畴太广了、嗯、那也很大一部分 是在于说你自己手上有多少的
资
源，就是对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像大公司几百万的预算在烧，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小的方式是可以尽量在有限资源内去拓展的、
嗯、
就是可以思考看看这样子、
嗯、好的、
哦、我想要问 Nancy、嗯、有听你在影片里面分享同时有 KOL 的工作然后也有 两间还是三间公司、嗯嗯、所以就蛮好奇，那你在创业的过程或是开公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最困难的事情，然后是后来是怎么解决它的？
哇，就是困难事情好多、哦、我觉得行销永远都是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产业，你今天不管是你是销售东西，或者是你是销售一个服务，就像你那个算是销售一个服务，你都是要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嗯、或是更多人知道你的产品或是你的服务，所以我觉得行销这一块是永远不断的在学习。对，因为而且我觉得市场上有很多新的形态的行销方式会不断的出现，新的行销的渠道，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怎么克服，但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持续你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嗯、尤其是像我自己是 KOL 的身份，我也是跟很多品牌的合作，其实我也是在做网络的散播跟口碑行销等等的，光是这一点它其实就是你要保持着一个很open mind 的心态，因为不同的新的平台会一直出来、嗯、然后你就是要想象着很多时候消费者的消费的习惯在改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你自己可以继续产出的方式去触及到这些人、嗯、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活的很新的、嗯、就是不断你要一直学习的，他没有一个说哦，你只要这样做就一定会成功，其实也没有，它就是你要不断的尝试跟不断的去测试然后调整然后慢慢找出方向，所以我觉得最难的行销这件事情就是要持续性的去做这样子。再来第二个的话应该是人，人是最重要的。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我27岁吧，我那个时候因为当然也会有很多成本的考量，然后我就很多事情我都会往着怎么样控制成本然后去做事情，我以这样子的思维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做出来的东西到达不到我要的标准，然后我就又要再花更多时间花更多的钱去调整它，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有很重要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不擅长事情你就是找专业的，
对，
你真的就是外包出去，就 你养人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成本，你一定要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养一个人你一定要先算清楚你的这个营运成本是否真的有没有需要到一个 full time 的人、嗯、你再去养这个人，那如果再没有之前你就去外包给别人，因为其实外包一定相对的论件计酬它的成本一定会比较高，
对，
可是你至少不是一个固定成本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你把事情交给专业的做，就是你不要为了省成本而去 compromise 掉你要的 quality、嗯、很多时候我觉得想要省成本的方式就想那我自己学着试着去做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你会花很多时间，那这个时间也是成本，很多在创业的时候比较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反而是时间成本这一块、嗯、甚至是很多人在不管是经营什么生意他可能是没有算进去自己的时间成本，因为像有的时候人家会问我、嗯，比如说他开一间咖啡厅啊，然后什么花了很多钱啊，装潢，然后搞了3年，然后最后就是好像就是打平结束，我就说那这3年内你有支付你自己薪水吗？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就是赔钱，
对
对，所以我觉得时间成本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草创期间啊我自己就是老板，然后可能甚至是一人公司或者只有2个合伙人，领什么薪水，我是说要领薪水啊，因为你的时间也是你的成本啊，因为不然的话你就这个时间你就拿去做你原本正职工作就好，你这个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我觉得创业有这个成本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对对对。
我之前听到一个概念还蛮好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创业的老板，然后他有说、嗯，你就先去辨认你的核心的优势，你核心最擅长做什么事情，把这件事情抓住之后、嗯、其他东西都外包给别人，
对，
因为你专注这件事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有更大的产出，
对
对,
对，那你就是让其他你没有那么擅长的事情你就让其他人去做，那让这个核心一直掌握在你手上，而且你是很专注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事业是有帮助的，
对、
嗯、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也会牵连到说，如果你今天要找 partner， 像你刚刚说你可能像做什么事情你会想要找 partner， 那你在今天找 partner 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擅长做什么事情，那你的 partner 他就应该是要擅长做你
不
擅长
的
事情，你们才有一起合伙 的
必要
的意义，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要考虑进去的事情，这样子，嗯、对，
懂懂懂。
那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因为之前也会有一些网友问我说，哎，他们自己想要创业，然后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成本要怎么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很多我很想讲的，但是他其实成本怎么抓这件事情，真的其实范围占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是，你要先想好你的 business model。 你才能够去决定你的成本要怎么抓。举例来说，就是像现在你今天在抓这个产品成本的时候，你要先想好你的东西你是要用什么样子方式去贩售，因为你的不同贩售方式就会延伸出不同的成本，所以这些成本你应该都是要事先先抓出来，你才会知道说那你今天在控管本身这毛利要抓在哪里，然后跟你最后的你的净利的部分要抓到多少，你才是真的有赚到钱。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今天做一个产品，然后呢你的销售方式就是在你自己的网络平台贩售，然后所以是只有一个网站架构的费用，那它就会是一个固定的开办费用，然后可能顶多是每一年的一个基本的维护的费用就好了。另外一种销售方式是，你今天这个产品它可能是会是在别的平台上卖，就在某某上面卖，它就抽你30%、40%之类的，那这个就是你的成本。如果你是在贩售一个商品的话，你这些成本你应该是要往回推的，就是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我预设它应该会是在某某上面卖，我的成本除了这个产品本身的成本之外，我的毛利就要再扣掉平台的抽成，然后其他延伸出来的费用等等的。你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你一开始就要想清楚的，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商品的定价。对，那因为老实说通常定价可调整的幅度不大，就是说老实说你这个产品价钱定出来，你可能顶多只能打折卖，你很难再把价钱往上调，你就算上调那个是很少的。所以说如果你一刚开始这个你的 business model 你没有想清楚你要怎么样营运这一个公司或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没有想清楚，你的定价策略一旦错，你后面就比较难再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也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比较没有考虑到的事情。还有的话可能税务吧，去了解税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司，就是你就会知道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税要缴，然后这些都全部都是你的营运成本。那所以一样再回归到，因为我们今天应该不是大部分，应该每一个人创业卖东西就是为了要赚钱嘛，就算不赚钱你也不要亏钱，所以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先事先思考过考虑进去，你再去回推你这个商品的成本要抓在哪里，然后你的定价要在哪里，它最终才会减少机会成为一个不赚钱的生意，因为这些都是要事先考虑进去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一个网络的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是动得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提升你每一个工作环节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本身个性就是急惊风来的，所以我本来就很注重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效率，那当然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工具是可以协助你的，就是像比如说像我会用 Monday， 然后 Monday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专案管理的一个 app， 它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让每一个团队的进度都直接更新在上面，所以我今天就不用去追着 A 说哎、欸，你这个都是到哪里，然后那你会不会延误到 B 什么事，它就是可以直接很完整的去控管，然后每一个人上去就会一目了然的知道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或是什么哪一个专案什么东西进到哪里，那我什么事情是可以往下走了。这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具是可以让团队之间的沟通更有效率，然后大家所有事情进行会更快速的。因为毕竟现在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有你有一个想法或者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想了3年才做出来，别人可能就已经下一波不知道流行到哪里去了，所以有效率的管理跟团队之间的沟通也是很重要需要注意的事情。这样，
那我想要问一个关于时机点的问题，如果我现在可能是学生好，或者是我有一份正职的工作，然后我同时有一个创业 idea， 可能刚萌芽没有多久，那 Nancy 会建议就是要全职投入创业就辞职创业吗？还是你觉得可能要先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是有一些职场可以先累积的能力对创业有帮助，先累积完之后再创业会比较好？
我觉得机会难逢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是真的就是过了都没有了，可能看见某一个商机，或是你发现了某一个商品啊，或者是你知道有什么一个新的 technology 或什么之类，就是这种东西你真的就是要当下立刻抓住。老实说大部分的创业会成功真的时机点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这个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我觉得一定要立刻抓住。但是可能或许每一个想要创业的人都会觉得当下看到的东西是千载难逢，所以你可能同时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态。第一，你今天看到这个机会 并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去 manage 它，对不对？就是你可能看到说，哎，这个东西可以做，但我不会做，那这也没有用。除非你刚好你看到这东西可以做，然后你刚好又认识这个人会做，那你就赶快把它抓住，然后一起做。但是所以首先你还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再来的话，就除非你是家里家财万贯，有人可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把自己基本的那个生活水平维持住，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我很多人会把创业这件事情想的太过梦想化，应该说保有正面的希望是好的，可是你如果太天真的话，就是失败几率会很高，因为你可能没有思考到你自己本身承担失败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最最最基本的就是你还是要能够养活自己，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储蓄可以让你暂停工作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先缓缓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你有这个能耐，家里也可以 support 你，然后去追你的梦话，那就是可以试试看。最低的底线就是还是要能够养活自己，因为毕竟大部分90%的创业通常都是失败的，只是人家没有讲而已。会讲的通常都是没有失败，或者是吹牛，还是有这个可能。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评估，至少要把你最低的底线要抓好。也不要冲动离职啦。
懂。所以就是先去评估看看自己的 idea 是不是实际的可以被执行的，那它是可能可以被拆解成每个步骤，你现在可能就可以完成一二三三个，而不是说哦第一个都觉得超级难这样。
对，
这是第一个是要可以实践，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停损点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对，应该说不是每一个人会知道怎么抓自己的停损点，在抓停损点之前要先知道自己可以承担风险 的能力到哪里。每一个人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觉得说我今天创业，然后我赔了500万我还可以撑得住，但有些人可能赔个20万他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停了。所以说你要先知道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到哪里。老实说他牵扯的也是会有点广，因为他会取决于你当下的状态。就是举例来说，像我会很鼓励20岁30岁的人就是多去做一些尝试，因为讲直白一点，你身上还没有这么多责任，你今天就算失败你也是一个人，你只要能够养活自己
就好
了。
对
对，可是当你年纪比较大，你可能有小孩，然后你可能有长辈，你的责任就不能这么任性了。就是你必须扛的责任很大的时候，你在做每一个决定都要再更加的小心。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自己可承担的这个风险能力弹性拉大一点。对，当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要评估一下再收这样子。
我自己的规划是我希望30岁可以结婚，然后可能31、32生小孩这样。所以我就想到，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有家庭或者有小孩的状况，我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养，那我金流一定要很稳定。
啊，
所以我就会希望可以在把握在20跟到30这个阶段，我可能27、28就可能跟 Nancy 一样，那时候先创业，然后打底个几年稳定之后，再有小孩。
有这样子的大方向是很好的，你也不用很设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业真的就是在那个时机点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做的事情。
对，
然后那如果有的，就是你不管你那个当下是几岁，你就是抓住它。就算说这个时机点是发生在可能你结完婚了生了小孩之后才发生也没有关系，就是记住，就是时间点到的时候你就抓住它。那只是说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包袱的时候你可以更勇于的去尝试。对对对，
这也不用给自己一个可能很
我觉得你有这个大方向是好的，但不用太设限。因为有的时候会变成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期许就是我27、28岁我就要创业，那如果在那个当下你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或是也没有什么机会，那很有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有这个压力，我要做这件事情，而做了或许不是正确的决定。
没错，
对，所以你可以是 open mind 一点，你有这个大方向规划是好的，但是你可以 open mind 一点，然后不管这个机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你就是抓住它，也不要就算你今天结了婚生了小孩，也不要因此而觉得说啊
就不行了，
对，不要放过任何机会。懂
對對對對。其实就总归来讲，还是以时机为主，就是也不用去设限说，哦，我现在是几岁。如果今天时机对的话，其实
就
要就可以做了。对，就要把握住。
就是现实面，就是你还是要得评估自己的能力，就是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你在那个当下可不可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跟比较大的风险。好哦，今天的这个创业我觉得还很有趣耶，没想到20岁30岁大家都这么有想法。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也可以在下面，在下面吗？ 吗？在某一处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还想听什么女人的话题吗？按赞、订阅、留评论告诉我们。女人进行式，我们下周见。